对呢。大体上来说，在这条线的左边是原则的话，在这条线的右边是细则的话。那我再说一遍，画之一是原则的，画之二是细则的，律法是原则的，命令是细则的，见证是原则的，典章是细则的，训词是原则的，律例是细则的。我想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了，因为每次神讲到他的话的时候，一面重在他的道理，所以讲原则，但是另一面呢，这个话是绝对讲应用，非常实际的，所以讲细则。啊，这一点我想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很清楚地把它记住，而且好牢牢地铭记在心，我想你再来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灵在那里把这个八个字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前前后后后后前前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这里有圣灵非常奇妙的设计在里面。那这就是我劝在座年轻人，你知道有一张圣经，如果你能够好好用电脑来读圣经的话，这是其中的一张。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就是这个八个词转来转去动来动去的，那么你就看见神就换这个八个不同的字，让我们清楚圣灵到底他所着重的是哪几点。那为什么是八个字？为什么是四组呢？因为这就叫我们想起四福音的故事。你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太伟大了，这个伟大到一个地步是不可能用一本的传记来形容他，是不可以不可能的。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怎样来形容他呢？你需要四本福音，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然后呢就把这位耶稣基督就把他完全发表了。我想为着昨天呢，我回去以后我有一点懊悔，因为我觉得我昨天有几句话没有交代清楚，我特别怕在座年轻弟兄你们会糊涂。就做耶稣基督的身位来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昨天不是讲的主耶稣是祭司、君王和先知，对不对？那么这个先知、祭司和君王是讲的主耶稣的职分，这个英文是 office， 这是指着他的职分来说。那么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指着他的 person， 是指着他的身位来说的。这一点呢，我们知道在读圣经，或者如果你一定要用神学这个字的话，在神学上是非常重要，特别在基要福音上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我怕我昨天没有讲清楚，怕弟兄姊妹有误会，所以记得那个是指着他的 office 来说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要认识这位神的儿子，你如果怎样认识他，那么四本福音书就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那现在我想我不需要再重复了，恐怕在座弟兄姊妹都清楚。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王，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人，然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非常清楚，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子太伟大了，所以我们必须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才可以。如果大家到过南美，你们会发现呢，在南美有一个非常大的瀑布，那个瀑布啊，是比 Niagara Falls， 就是比加拿大跟美国近交界的那个大瀑布要大的很多。它不是高，它是非常的宽。如果你以为说你已经看到了它的全貌，那就证明你一定没有看到。那证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瀑布啊是宽大的一个地步，你大概要走2公里的路，特别到了不光在巴西这个境内，而且你一定要绕到阿根廷那边去，然后你要走过这个从那个 jungle， 从那个所谓那个森林里面走进去，然后柳暗花明再一村，那么这样经过的时候呢，然后你才能够说你真的看到了整个的全貌。 我们呢为着老人家能够欣赏那里的拿格佛，所以曾经有的时候我们带着年我们家里的老人曾经到那里去欣赏过，所以为着我们怕他们走路走得很累啊，所以我们特别在瀑布的旁边呢有一刚好一个最大的旅馆，那个旅馆呢我们是第一天刚刚住进去，我们准备第二天呢要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去看看的，结果因为啊等于在后花园里面就已经看到那个瀑布大瀑布了，那么后来呢老人家就说了，他说好极了，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所以我们不必看了，明天就可以回去了，根本就可以不必看了。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给他看，他现在所看的不过是一点点呢，乃是等到他第二天呢，如果他们能够真的到了那一边去，然后真的走了很长很长，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然后你才能看见原来这个瀑布是这样的伟大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神的儿子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需要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欣赏他，来领会他，来认识他。神的话语也是一样，因为神的话就像神自己一样，因为是神的发表，如果是这样伟大的话，你看见圣经不可能有一个字把神的话的含义完全包括清楚，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圣经一共是用了八个不同的字。那么现在我们先找出一点事实，然后我们再进到这个八个字里面。首先呢，我想我们做两个很简单的计算，这个是很简单的计算，是为着帮助大家能够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第一个计算呢，就是你把这个八个字啊，在每一段里面它出现的优先次序，如果你把它抓住，那么这个就表示呢，在那一段圣经里面呢，圣灵特别着重那个字。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到底圣灵如何的着重这几个字。那么有一个大概的计算是这样，假设说啊，这个八个字在某一段里面呢是第一次出现的，我们给它十分，这个完全是人工的啊。然后呢，如果第二次就是它是第二次出现的，就是第二就顺序是第二个顺序出现的话呢，我们给它九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大概呀可以看出来平均呢，这个圣灵在他写119篇的时候啊，他是怎样安排那个次序，而且给我们一点的印象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算错啊，大概大家可以回去可以再算一下，我相信你们可以算。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话之一就得196分，律法是得159分，话之二是得145分，命令是132分，律例是132分，法度或者见证是128分，那么这个典章是128分，训词是94分。那这个不是分数啊，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从这个点数来看的话呢，你就能够知道说那个圣灵的着重点是在什么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话之一几乎是非常分量非常非常重的。那等一等你就知道为什么话之一是非常重要，因为话之一特别讲到神话与根基的问题，这里是你摸到根基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暂时先把这个印象记牢就可以，等一等我们再发挥的时候，在解释的时候，我想大家就能明白。那么第二个计算非常简单，第二个计算是什么呢？因为每一段呢都是用一个字母来开始的，对不对？比方第一段我们说过了，每一节都是用 A 来开始的，就是以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然后呢 B 来开始的，然后呢 C 来开始的，然后呢 D 来开始的，就是希伯来文的开始。那么你知道啊，希伯来文的世界里面呢根本没有阿拉伯数字的，他根本不知道一二三，他想一二三的时候不是一二三这样像我们目前这样写，没有的，因为它没有阿拉伯数字的缘故啊，所以它怎么代表一个数字呢？它每一个希伯来字母啊都代表一个数字，像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 A 代表一， B 呢代表二， 3 呢 C 呢代表三，然后呢 A B C D E F G H I， 然后到了 J 的时候呢代表 十十啊，然后再下面一个就不是十一了，再下面的就是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然后就不是一百零一或者一百一了，就变成两百、三百、四百、四百为止。因为希伯来文最后的一个字母是什么呢？是四百啊，这一点我想很清楚。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找出圣经里面一些数字的法则，就在这里。我已经说过了，你如果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重要一节，讲到神创造宇宙的章节，对不对？那这一节圣经呢很稀奇啊，你把它那个起初神创造天地，你把这个数字通通加起来的话，等于多少呢？等于三十七乘七十三，没有错的。三是质数，七也是质数，你把三跟七排排坐的话，只有两个排法，一个是三，一个是七，所以一个是三十七或者一个是七十三。而三十七呢是第十二个质数，而七十三呢是二十一个质数这个质数。你看三十七跟七十三刚好这样倒过来，对不对？那么第十二跟二十一呢，一二二一也是倒过来，你看这个非常的对称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个所谓的数值，这就是我们第一章所说的。那么我现在建议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花很多的时间来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些里面的数字，很有趣的。那么因为这一方面有很多人读的缘故，所以很多东西已经被发现了。那假设大家真的盼望在神的话语上有一点发现的话，那我劝在座的年轻朋友，你可以选诗篇一百十九篇。我相信，我个人还没有读过，但是我个人相信，你如果真的把这一章圣经送到电脑里面，然后它自自然然会给你算，然后给你分解音式的话，我相信你能够找到一些事实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没有人，很多人花功夫在约翰其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但是呢很少人，或者说几乎从来没有人花功夫在诗篇一百十九篇上。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诗篇一百十九篇可能是最好的候选人呢？因为我们晓得诗篇一百十九篇的结构啊，实在是非常特别的结构。那这里面我们不必要深入，我们已经看见八乘二十这些，我们一看就二十二乘八这些非常奇妙的结构。所以呢，如果你再深入的话呢，你就可以可能得到更多的收获。那这是我顺便的提一点的。那么现在在这里，假设当你在读诗篇一百十九篇的时候，如果你找到这个八个字里面其中的一个字，它假设是出现在第几段的话，比方说假设出现在第一段，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这一段呢是用 A 来代表，就是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来代表，那个数值是一所代表的。所以假设你用这样，就是如果你这样来计算的话，就是只要这个字啊，你只要看它到底是在哪一段，那么它就自然的拥有了那一段的数值。假设是你能把那个数值算出来的话，那么你就把这个字啊在每一段里面的数值通通把它加起来的话，那这样是另外一个计算。那如果我想我不要难为年长的弟兄姊妹，所以为了这个我讲得很快，如果年轻弟兄姊妹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会后不懂的话，你们会后可以再来告诉我，再来再和我谈谈，我再告诉你们。那意思很简单，就是你把爱或者把这个话之一或者把律法这个字，它不是出现在好几段吗？它只要出现那一段，那一段它如果是 B 的话，那就代表它是二，如果那一段呢是第二十二段的话，那是每只要出现一次它就是四百这个数字啊，就代表有这个数值的话，那么你把这些数字通通加起来的话，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根据这个计算呢，画之一就不是第一了，画之二变成第一位，它的总值是2007，那这个不是人工的了， 这个是他固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你出现第一次给十分，第二次给九分，这是人工的，这个我们不过是借助这个计算可以反映出它里面那个平均的着重点，这个看得出来。但是当你读这个第二章，当你在那里读这个第二个计算的时候，那它是固有的值，它有多少就多少，你逃也逃不掉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化之一是2007，律法呢是1812，命令呢是1647，然后呢judgment 等等，我看中 judgment 对，这个典章呢是1622，见证呢是1572，化之一呢是1425，然后训词呢1355，律例呢是1197。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两个计算放在心里啊，一个计算我们知道化之一是在最重要的地位，根据第二个计算呢，化之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大家要知道啊，如果你根据第二个计算的话，你可以测出什么东西来呢？你可以测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第一个计算呢，你可以发现什么？你可以发现呢，化之一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神话语的根基。那里因为讲到话语的根基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它是第一？这个并不是哪一个比哪个重，不是，那个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指出它的根基来说。但是就做第二个计算的话，那个计算的结果是告诉你什么呢？是告诉你说，原来在神的话语上，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它是会成长的，它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会越来越加多，越来越加多的。那你会发现第二个计算呢，乃是给我们看见那个进步、那个发展和那个增添来说。所以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讲到神的话语越过越丰富，特别当你看见一个发展的过程，而那个过程呢，因着神工作的结果，然后慢慢慢慢的，神的话语在里面越过越增添，越过越增添。那么我们要问是什么越来越多呢？那是指着话之二越来越多说的。那这一点，我想我们把这个印象和事实先摆在这里。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跳出去，我们要来解释话之一和话之二。那么这样我们再最后再回过头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有这两个计算，而为什么我们从这个两个计算里面我们能学到一些什么样重要属灵的功课。那么化之一呢，在希伯来文叫 Daba， 这是我大体上这样发音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化之二呢，在希伯来文叫 Imra， 这是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当你好好的注意啊这两个希伯来字的用法的时候，结果你会发现呢，它和新约的两个希腊字是相对的。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有的字啊是跟希腊文的字是相对的。比方说旧约的约拿就是新约的约翰，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这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知道的，许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要找出来到底旧约这个字啊是相当于新约的一个什么样的字。那有的是很明显的，但有的时候呢，你要看呢、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怎样的用法，然后你发现说它和在新约的用法是一样的，那么结果你就可以下一个结论说，这一个字就等于那个字，或者这一个字就等于那个字。那么好，现在让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你如果读希腊文的话，你会发现神的话，这个话在原文呢一共有两个字，一个字呢叫做 logos， 另外一个字呢叫做 rhema。 那虽然你们不懂得希腊文，我也不大懂得希腊文呢，但是让我们呢姑且把这个字把它记牢了，因为等一等我们不要再画之一画之二，这个很难听的，而且很不容易记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啊，就是说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字叫 logos， 一个字叫 rhema， 让我们记得这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慢慢懂得到底这个 logos 跟 rhema 有什么不同。比方说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原文呢就是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那么当初翻译中文圣经的人觉得这个不大像话，所以后来他们就觉得这个不大通啊。那么我们中国人讲道讲得很习惯的，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话呢就把它翻成道。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但是呢有的时候让我们想得很玄很玄，其实那就是指着神的话。因为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因为话乃是指着神的发表来说的。那么那个话在原文是 logos， 不是 rhema。那么等一等呢，你读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个话不是 logos， 那个话是 rhema。 还有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也是生命。那个话是什么？不是 logos， 是 rhema。 还有哥罗西3:16，我们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这个原文基督道理也是话，那个话是什么？那个话是 logos。 大家要很小心啊，你慢慢会发现读圣经的秘诀就在这里。你如果没有弄清楚 logos 和 rhema， 我们读了一辈子圣经，我们可以这个流汗流血，结果也是没有功效。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很花功夫读圣经，但是很奇怪就是没有窍，很奇怪就是没有光。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弄清楚 logos 和 rhema。 因为你一定要懂得神话语的性质才可以，凡是神分开的我们不能混成一堂，所以这一点呢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把结论下给大家，就是等一等，我们先把这个两个连贯性把它连在一起。那个 daba 就是话之一，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它的话，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希腊文的 logos。 而话之二呢是相当于希腊文的 rhema。 那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一点不是神的话有什么不同，不是，乃是指着神话语不同的着重来说的。所以按照第一个计算，就是你讲到神话语的根基的时候，你看见 logos 是根基。但是等一等呢，你讲到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越过越丰富，我要问弟兄姊妹，是不是神给我们另外一本圣经？没有的，神的话安定在天，一个字也没有加添的。那么我们怎么说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加添了呢？那是指着神的话那个光那个冲击力在我们身上加添来说的。所以当你着重这一方面的时候，你看你是越过越增加，越过越增加。所以那个时候话之二或者是 rhema 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这一点才可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 logos 跟 rhema 有什么不同？我想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要多说几句话，因为我想这一点呢在读圣经上很要紧，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希腊文的时候啊，有两种的希腊文，特别圣经里面读，特别读新约的时候，一个呢叫做古典的希腊文，另外一个呢叫做圣经的希腊文，或者翻作新约的希腊文都可以。那这个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当你要断定希腊文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你要问说，在古典希腊人中间他们怎么用这个字，然后呢你看见圣灵就借了那个字，这个非常要紧。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圣经里面的保罗啊，从罗马借来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分 sonship。那这个字呢，他借来的时候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圣灵特别借了这个字来要发表圣灵里面的感觉，像奥秘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晓得，在圣灵描写用这些希腊的字眼的时候，用这些字，我们如果要明白它的意思，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的时候，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一个方法就是古典的方法，就是说这些古典的希腊人他们当初怎么用这个字的，比方说他们怎么领会这个字的， 希腊人他们怎么用这个字，所以圣灵就借了那个字。所以你读圣经的一定要懂那个背景才可。这就是为什么讲我们讲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我们为了明白儿子的名分，我们要知道说罗马人是怎么用这个字的。那这一点就能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清楚的领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会发现许多时候，特别是新约，你读新约的时候，有很多的字，你问柏拉图，你问亚里士多德，你问他们根本就不懂得的。因为那个字啊，根本就不是古典希腊人他们用的字，那些字呢是新约专用的字，乃是圣灵特别用的一个字。我想啊，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在这里就是一个字的意思和你怎么用它很有关系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个我们特别是特别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说特别是英文哈，我举个英文的例子，比方说英文的这个 square 什么意思呢？ square 就是方块，四方块的意思。但是那里的年轻人跟这里年轻人一样的调皮，他们流行的一些话是一些年轻人不懂得的，年长的人不懂得的。所以有的时候他告诉你说我的父亲非常 square， 他说我的父亲非常 square， 意思就是说这个样子非常 square， 那是什么意思呢？起头你不会懂得的，因为如果过了5000年以后你再来读这一段这个年轻人所用的话的话，你讲到 my father， 我的父亲是非常 square 的时候啊，你不会懂他什么意思。那你要怎么才能够懂得他的意思呢？只有一个办法你可以懂得，就是你要看他怎么用这个字。那么等到他用这个字的时候，哦，你才明白他是说我父亲非常的 square， 就是非常四方，不是指着几何图形来说的，也不是指他父亲头的形状来说的，那个完全什么呢，乃至完全指着他父亲变得老古董来说的。意思就是说他父亲根本赶不上时代，现在最赶时髦的这个衣服呢是什么呢？就是你穿这个，当你这个穿这个衬衫的时候根本不打领带，不光是不打领带，而且前面有两个扣子要打开的，那么这样呢才算是赶上时代。但是我的父亲呢，他赶不上时代，他每一次呢要么打领带，不打领带的扣子这一定扣起来的。那么你如果怎么形容你父亲的这件事情呢？那么你为着简单的来说，你不说我父亲赶不上时代，你也不说他古董，那么你告诉你怎么说，你说他非常的 square， 你说他是古典，意思就是说非常古董，好听是古典了，难听是古董。那么这样你就明白这个字的意思。我离开国内好久了，结果我发现现在的一代年轻人跟我们那时候不大用的词都不大一样了。回家来了这里之后，这个动不动啊这句话不是盖的，那这个起头我就不大懂了，怎么这句话盖是什么意思啊？后来呢后来他们说这个人什么违章建筑啊，说跟违章建筑有关系，这个都跟盖有关系的，反正我搞不大懂了。那么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要懂他的，你要多听他几句，你看他怎么用那个字，等到多用几次以后了，原来那个盖是指着吹牛说的，原来那盖是指着放大来说的。那么还有说这个人仙得很，我从前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么现在才明白，仙的人原来是这个人有点奇怪，有点怪怪的。还有呢，你不说他这个人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他不说做了，他这个见证已经我做了 N 次了。所以很多的字啊是我们从前不懂得。我当初在这个国外读这个报纸《中亚日报》的什么这个人什么叫脱口秀，做什么什么秀，那个秀，第一个我不懂秀是什么意思，后来慢慢懂得，原来这个字直译过来的，只做秀原来是指着做秀说的，因为这个秀跟秀是一个字。然后这个所谓脱口秀，这个英文那个 talk 就是谈话的 talk， 这个 talk 跟脱口是一个字，是一个声音，所以你讲 talk show 在英文嘛，在中文就变成脱口秀。那么这些字呢，我们从国外人根本就不会懂得，但是有一个办法我们能懂，你只要听听年轻人讲几句话，你慢慢就懂了。那当然你要懂得一点中文，那慢慢你就懂了。那只有这个方法我们才会明白他用这个字什么意思。我到香港到日本呢，常常有这个困扰，这个看着明明是中国字啊，我看不懂。这个日本呢，他们呢，很有一次我到这个店上，到这个在东京的时候，我到一个店里面，他上面说这里有一个东西卖，什么东西卖呢？就是切手卖， 这个切手就是把手切，
他根本不是切手。那么还不要紧呢，那么你跟民兵看上面看的是汉字啊，他呢说是这里不可以驻车，驻车就是住在这里，就是这个进驻的驻，这个驻车。那么后来我慢慢的琢磨琢磨，看看他上下文，看看前后，我觉得哦，原来这只说驻，就是停，不可以停车来说。那么到了香港呢，也像到了外国一样，到了香港已经不是日本了，但是香港很奇怪，字都是中国字，你就是不认得。结果呢，他这个地方说你不可以趴车，趴车好像那个爬的那个趴，这个人字旁这个旁边一个趴字，我说奇怪，为什么要趴车呢？哦，后来我才晓得，原来这是英国的殖民地啊，因为英国讲的 parking 就是讲到停车的时候是用 parking 的，所以这广东人干脆把这个 parking 就把它趴就翻成那个趴，所以呢这叫趴车。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要到一个地方去，你要明白这个字到底怎么用，你要看什么意思，你要看它怎么用才可以。所以我用这些比方就是形容给大家看，什么你如果要明白 logos 跟 rhema 这个字，那么我们怎么断定说它是指着什么意思来说，这点我们要很要紧。那我顺便多提一点，因为我想这点都是很要紧的哈，帮助弟兄姊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爱这个字啊，有两个字，一个是 log 不是，一个是这个 agape， 一个是 philia。 你假设去问希腊人的话，他知道爱有三个字，但有一个字圣经里从来不用的，或者是最多四个。那么那个字不用的字呢，特别跟身体的爱有关系，所以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用这个字。但是呢，如果你去问苏格拉底，你或者问柏拉图的话，你告诉他，问他们，你说有一个字你认不认得，他告诉你他一定认得，那就是 philia 那个字。那么 philia 这个字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告诉你特别指着友情之间的爱，也指着人伦伦理之间的爱，指着丈夫妻子父母儿女之间那一种的爱叫做 philia。 那么我可以向诸位说，虽然在希腊文里面有 agape 这个字，但是很稀奇，这个字如果你问古典的，你问这个柏拉图也好，问亚里士多德也好，他们根本不认得这个字，这个字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 agape， 不晓得，他们没有办法跟那个字下定义。你别的字你都可以从希腊古典名著里面找到定义，但是你怎么读今天你就是读不出 agape 那个字是什么字，不懂。但是这个刚刚好，圣灵就是要用这个字，因为你知道吗，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圣灵要发表在神心里面一个最高的意念，也是最深的意念，而那个字必须是这个地上的人不懂得的一个字，或者根本不常用的一个字。结果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特别用了 agape 这个字来形容什么呢？来形容一个更深的爱，属于神的爱。所以当约翰在那里说神就是爱的时候，那个爱就是 agape 这个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个爱也是这个爱。那个爱不是普通的爱，而那个爱是人间没有的爱。那个爱你怎么下定义呢？我们知道说约翰找到那个爱的定义是在十字架底下找到。当他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那个印象他永远不能磨灭。所以他有一个发现，我个人觉得比爱因斯坦比牛顿更伟大，因为是他第一个在圣经里面靠着圣灵的感动告诉我们说，神是光，神也是爱，而那个爱呢是你我永远不懂得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圣灵用了这个爱来形容一个更深更高的爱。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希腊文一共有三个字，一个字是用在身体上，圣经没有用，没有出现过，还有一个字呢，圣经是用在和人的人格或者和人的魂有关系的，那个爱是 philia。 还有一个更深的字呢，如果你一定要分的话，你可以说是跟灵有关系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神是个灵，而那个爱是个更深的爱。那么现在如果你要懂得爱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的话，苏格拉底不灵的，所有柏拉图也不灵的，所有希腊古典的文学都不能帮助我们。那么你如果要懂得它的话， 你就要把圣经里面所有阿嘎佩的地方通通读过。你读过了以后，然后你要找出来到底圣灵如何来用这些字。如果你真的这样找读的结果，最后你能够达到一个断爱，你知道说那个爱是指着怎么说的，然后你才会发现人间所有的爱只是跟感情有关系的，但这个爱不只摸住人的感情，也是摸住人的理智，更是摸住人的意志。而那个爱不是光是情感的，那个爱不是像一般人所说掉到爱里面去，那是你自己情不自禁的。但这里有一个爱是可以命令的，地上没有一个爱可以命令的。所以圣经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住你的神，而那里的尽是什么？那里的尽就是尽我们所有的爱，所以那是总动员的爱。当人爱的时候，这个爱爱的时候，不是爱从正门出来然后理智从后门溜走，这个是地上的爱。但圣经里面的爱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的爱告诉我们说，当这个爱从正门进来的时候，你看理智仍旧在那里。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这当这个爱的时候，它不只有爱，不只有心，而且有行动，因为这里有意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个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哲学家能懂得的，除非你来读主的话，你在圣经里面能找到这样的一个爱。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阿嘎佩所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我要读圣经的话，要明白阿嘎佩什么意思，你就必须要从圣经里面仔仔细读它，然后发现圣灵如何来用它。那么就发现，好像我们发现台湾的年轻人如何用这句话，这个东西不是盖的一样，你慢慢就能懂得它。那么这个我们感谢主，历史历代有许多最会读圣经的人，他们就好好花很多的功夫，就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了。那为着年轻人，我举出一本书来，如果你们有钱的话，你们可以变卖一切去买这本书，因为这个对你实在是很有帮助。因为什么呢？人家都已经发现了，不需要你再去发现，你要发现也可以就是。那么这本书呢，就是 Vine， 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这个人本来是弟兄会的，他呢可以说是现在所有，你如果读圣经，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哪一个词到底它是圣灵怎么用法，那这一本书呢可以说是当今所有专家学者爱主的都推崇的一本书。那这本书给我们帮助太大，所以我盼望年轻人，假设说你们真的有储蓄的话，也懂得英文的话，那么这个叫 W.E.Vine，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他这个字典叫特别叫做新约用字的字典，那么这个字典实在是非常的可靠，而且呢是所有认识圣经的人公认的一本权威。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弟兄 Vine 他们根据多少年的耕耘，骑在多少专家的肩膀上面，然后他们找出来这些圣经的用字。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这些字是什么意思。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定律，现在我们很简单的告诉弟兄姊妹，到底 Logos 跟 Rhema 到底什么意思，什么不同。那么这个我们再说，这个是新约的希腊文，这个就不是古典的希腊文。你若问亚里士多德这个 Logos 跟 Rhema 什么不同，他的讲法跟你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字太重要了，所以你如果在希腊用文的时候，特别讲到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时候，那么他会很清楚的，你读来读去你会很清楚，你把 Logos Rhema 通通读过了以后，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呢，这个 Logos 是指着什么来说的，而 Rhema 又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好，现在让我们来说到底什么叫 Logos。 这个 Logos 在圣经里面一面来说是指着一整篇一大篇的话，原则的话，高大的话，所以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那这个是指着 Logos 来说。如果从这个对比来说的话呢，那这个 Rhema 呢就是指着零零碎碎的话，这个零碎并不是不好，就像那个十二篮零碎一样。那么这些零零碎碎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 Rhema。那么当零零碎碎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不一定是一边一篇大的道理，我们知道说因为神就是爱，神 也就是基督就是真理。所以如果我们当他说话的时候，当然这个话里面有秩序，当然这个话里面有逻辑，当然这个话里面非常伟大的，所以这是 Logos 所包含的。但另一面呢，我们不要忘记了，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也像父亲母亲对我们说话一样，不一定是长篇大论，但是常常是一句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记得这个主耶稣啊，当他一复活了以后，对门徒们呢说的许多话里面有两句话非常特别，一次两次。一次呢是当他们聚在一起，主日聚在一起的，那么主耶稣见到他们第一面，你知道现在啊，我常常想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啊跟圣经里不大一样，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用的字啊圣经不大用的，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一兴奋起来喜乐起来，我们喜欢用哈利路亚，对不对？因为重大的事情哈利路亚。我常常想，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他第一句话不说哈利路亚？那你们不要误会我，我没有意思说不可以说哈利路亚，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主耶稣一复活了有很多的话，很重要的话要说，那么他能说什么话呢？他一刚刚喜乐了，你知道，特别我们刚刚很喜乐的时候，我们要告诉全天下有什么事发生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形容，所以有的弟兄们用这个形容，用那句话。但是你知道，当主耶稣第一次在那个晚上和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他们怎么说？他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那这一次呢很奇怪，他们有，而且他们是因为刚刚吃过饭呢，所以剩下一片烧鱼给主。那么主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吃了。其实你说主耶稣饿不饿？我想主耶稣不饿，他刚刚复活嘛。但是呢他在门徒面前吃了，哎呀，我里面很受感动。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都是一片烧鱼的奉献，都是不是把最好的给主，是剩下的。我们早饭晚饭已经用过了，现在剩下一片烧鱼给主吃。那我们的主说我不要我不要，他有没有这样？没有的，他当着我们的面前吃，一个复活的主当着我们面前接受那一片的烧鱼。如果主没有复活的话，他像我们有血有肉当初在地上卑微的情形，你还能解释为什么他吃这片烧鱼？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只问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就这句话已经够教训他们。等到再没有多久以后，第二次在基比亚海边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们认不得主耶稣，主耶稣又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上一回有，这一回没有，因为这回他们跑到提比利亚海边去打鱼去了，打了一个晚上一条也没有打。好，你们没有不要紧，主耶稣就呼召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打了一个晚上不是打不到吗？他们说，好，你把这个网啊放在右边。我想彼得心里一定很作难的，他是个专家，打鱼一定是他专家嘛，打了一个晚上左边右边很难，前面后面一定通通试过了，那么怎么现在主耶稣还要说是这把网撒在右边呢？结果他们照着主耶稣的话把网撒在右边，结果是153条的鱼。所以弟兄姊妹，那一次我相信啊，当彼得啊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个条也没有打到，看到那153条鱼的时候，我想彼得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觉。你我都知道那一段故事，主说，主啊，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知道那段故事是不是？但在那一段故事以前，我们的主已经用了一句话预备了彼得的心。很多人只记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那个非常的叫 sentimental， 那个非常摸着我们的感觉的。所以你知道，许多时候年轻人喜欢这一段的圣经，但是没有忘记了，不要忘记了，那个整个彼得他这个心里的准备是主耶稣那句话，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现在他们没有，他们一个晚上就是巴不得能从这个世界里面得着满足。他们从前就是大鱼的，从前是他们不要世界跟随了我们的主，现在当他回到世界的时候是世界不要他，所以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就在这个时候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那个这些就是这些鱼来说的，不是这些鱼不可爱，不是世界不可爱，乃是我们的主比这个世界更可爱。弟兄姊妹，山上的教训像 Logos 一样，那是伟大的话，重大的话。但是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那叫 Rhema。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实在是伟大的神，但是神好像卑微到一个地步，常常在一句两句最简单的话里面把我们整个人打倒了。彼得就是这样被折服。 所以教会里面不只需要 Logos， 教会也需要人。有许多人巴不得看见教会有复兴，这不是说今天教会没有 Logos， 我们感谢主，教会里有许多的 Logos。 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们都很会讲道，都很会帮助别人，但是问题是有多少人就是简单的几句话，而是圣灵把那句话涂抹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叫做 rhema。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记得，神的话一面是 logos， 一面是 rhema。 那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什么叫 logos 呢？ logos 乃是神说的第一遍的话，或者说最基本的话，也就是写在圣经上面的话。如果你真的要把它 pinpoint， 你真的要把它定义定下来的话，那所有的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弟兄姊妹，这整本的圣经是神老早已经说过的，现在不是今天说，是老早已经说。当他当初启示这一本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所有关于他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他看见一个启示是不在这个圣经里面，那一定是异端。所有神的启示完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没有一点一话可以废去的。这是 Logos， 这是神第一次说的话，是他从前所说的话，这就是我们手里的圣经，这叫 Logos。 什么叫 Rhema？ Rhema 就是圣灵今天根据神已经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第二遍的话，那非常个人的话，那今天圣灵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 Rhema。 但是不要忘记啊， Rhema 是根据 Logos 的。如果你根本就没有 Logos 做根据，你说神对我说了这个话，对我说了那个话，那个不叫做 Rhema。Rhema 是什么呢？ Rhema 是永远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根基上面，那个话神话语安定在天的，然后圣灵是根据这个已经有的话，他今天重新的把那句话涂抹在我们的深处，忽然我们亮起来了，忽然我们觉得神对我们个人说话了，是今天的话，是新鲜的话，而且是有效的话。因着那句话我们这个人改变了，因着那句话我们这个人破碎了，因着那句话我们自己奉献了，因着那句话我们180度改变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Rhema。 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不会记得，你特别啊，你读这个啊，你我如果特别读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约翰呢写最后一本福音书的时候，是不止教会荒凉，神的福音也荒凉。本来彼得是撒网的，对不对？他一网撒下去3000人得救，一网撒下去5000人得救，但是差不多快到100年以后，那个网破了，有很多人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就是这个时候约翰第一个起来做捕网的工作。你记得他当初被呼召，他就是在捕网，所以他一生的指示就是捕网。现在他要把这个福音这个网把它捕起来，所以呢是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主题。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特别注意啊，约翰是个老人，是将近100多岁的老人。当他回过头去回想60几年前他跟随主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所以你看见很多约翰的记载是另外3本书没有。但是很稀奇，当你看见呢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圣经怎么记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到圣殿里面推翻那个兑换银子的事，然后那个时候呢第17节啊，那个暗语谁的暗语呢？是约翰自己的暗语，圣灵借着他给的暗语。他怎么说呢？他说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这是约翰家的暗语。然后再下去第21节，所以是22节，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这里说变性了圣经，这个圣经当然指的旧约圣经来说。 句话神已经说过第一次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现在问题就是门徒必须想起神已经说的话，结果因为想起了，所以就便相信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如果你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我想特别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如果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节，你知道那一段是讲什么？那一段是讲啊，我们的主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然后他说，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那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哪里的话？是旧约的话，对不对？那么现在彼得保罗这个约翰写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他说如经上记着说，他怎么能说如经上记着说？因为他叫他想起旧约那个预言来。那这是讲，那他怎么想起的？我们下面看，他说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就指着约翰自己包括在里头说的，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叫做耶稣得着荣耀以后？耶稣得着荣耀以后就是圣灵降临以后，也就是保惠师来了以后。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保惠师来有一个使命，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本来这个真理不明白的，结果圣灵叫我们想起旧约的话。那个呢，我们说就是这里所说的。那我用这两个比方，用这两段的话形容给弟兄姊妹看，什么叫做 Rhema。 Rhema 就是说那句话，你如果读这个以撒加利亚的话，你已经读过了，西安的民呢，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个已经读过了。你知道约翰自己就是犹太的渔民，渔民就是剩下的百姓。那么你知道彼得他们通知这一卷书，不知道他们读了多少次了，但他们从来不明白的。可是有一天呢，等到圣灵来了以后，圣灵就叫他想起撒加利亚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他就能说，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那这样的话叫做什么话呢？这样的话就叫做 Rhema。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的来明白，这样来领会的话，我想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那么这个非常重要，特别为了年轻弟兄姊妹。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我觉得我也在美国待过，也在南美待过，后来也回到这里，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是失迷的一代。我里面有很重很重的感觉，比方说今天年轻人不知道怎样明白神的旨意，那么许多时候你非明白神的旨意不可。像今天下午我们讲到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时候特别年轻人到了时候的时候，他必须在主面前清楚说，现在神要叫他走到家庭里面去，那么这个火坑跳进去是跳不出来的。因为你如果是不信主的话，你知道很多这个有的人到了时候啊，因为这个爱从正门进来啊，所以理智就从后门溜走啊，所以他们有时候流着眼泪说啊，如果是火坑我没有跳下去。我常常劝这些年轻人呢，你慢慢的跳，因为世界上人跳这个火坑，跳这个家庭的火坑，跳进去可以再跳出来的。你现在明明看那是火坑，你还要往底下跳，我说你要慢慢的来的。因为在你结婚之前神给你的是智慧，在你结婚之后神给你的十字架。所以现在问题是你要算清楚了，你要不要跳进去。那我记得在南美的时候，我劝过一个姊妹，那个姊妹说我怎么样都跳进去，那么她跳进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她跳进去以后，她就能够明白她所经历的一些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明白神的旨意太重要了。当然明白神的旨意并不是说怕你等找错对象了叫你一辈子受苦，不是这个意思。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你愿意凡事上讨神的喜悦。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叫这些年轻人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什么叫做神的旨意？你怎么清楚说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有两面的，我们刚才说过原则的，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儿。那么有的人把这些事情都弄清楚了，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到底我和哪一个能够同父异儿？那这哪一个？那是什么？那是神细则上的旨意。 那么有的人你叫他讲道他也会讲啊，说是信的和不信同乎也，那么很好，那现在我不找外邦姊妹也不找外邦弟兄，那在这么多弟兄姊妹里面，弟兄姊妹是不是美，我要找哪一个，这是神的旨意，对不对？那这个旨意什么呢？这个旨意是细则的旨意。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神的话八个字要分成两组，就是一面是这原则的，一面是细则，就这个原因。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原则的旨意有别人可以教导你的，所有今天在教会里面帮助神儿女的辅导也好，你有什么名词都可以，带领也可以，你只要带领也好，辅导这班年轻弟兄姊妹，我们最多是把原则的旨意告诉他，但是我们知道新约只有团体的先知，没有个人的先知，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你如果要出门的话，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出门，你找以利亚去，你找以赛亚去，你找耶利米去，他会告诉你，他会把神的旨意告诉你。但是教会在新约只有团体的先知，意思就是说只能够根据圣经把神的旨意原则性的告诉神的儿女，你没有办法告诉他说你应该娶什么人，你应该嫁给什么。我曾经看见过很多的弟兄姊妹做过这样的事情，他说弟兄你应该娶这个弟兄，或者对不起弟兄你应该娶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姊妹你应该嫁给这个弟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呢？因为你不小心的话，你篡夺了圣灵的地位。什么叫做圣灵的地位？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恩膏住在我们里面，是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那些所有的细则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的，否则的话你看见你很危险。你说某某弟兄啊，你应该娶这个姊妹，他非常佩服你，他听你的话，结果他进到家庭里面以后，他发现不对，他有一天要打你的。我亲眼看见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觉得你要负他的责任的，因为是你叫他这样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千万不要做个人的先知，你只能做团体的先知，你只能把原则告诉他，但他自己在神面前必须明白神的旨意才可以，因为这个根本是新约的特点。如果你我今天不小心的话，我们把人通通带到旧约里面去，而且你敢不敢把别人的一生就随便的告诉别人？我们不能这样做，太严肃了，别人一生的前途，一生的幸福都在这里，所以你不能轻易出一个主张的。那么谁能够支配他的一生呢？主是他的主，不是你是他的主。所以呢，圣灵是唯一有资格能够把神的旨意告诉他，你应该和谁同父异母。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年轻人，你应该明白，你应该知道。